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853年2月，李鸿章跟随吕贤基前往安徽，他的好日子从此也就结束了。此后，李鸿章在安徽办团练，这一办就是5年。在这5年时间里，李鸿章自诩投笔从戎，别人却挖苦李鸿章是翰林变作了绿林。绿林不好听啊，那是土匪的代名词。这话虽然有点贬义，但李鸿章在安徽期间混迹于地方团练之间，的确几乎和土匪没什么两样，除了专事浪战，其表现也着实让人难以恭维。不错，就在这5年里，李鸿章打过胜仗，但是少得可怜，而战败的记录那是相当可观。在这期间里面，李鸿章经常被太平军是撵着四处跑，其狼狈之态实难言状。1853年12月，太平军打到了舒城，吕贤基急召李鸿章前往商讨守城事宜。当时的舒城守军兵力极为单薄，多少人呢？就数十名之多，几十个人面对强大的太平军，兵将们明知这守是守不住了，咱们纷纷临阵逃脱吧。其实，李鸿章当时也慌了手脚，但是要逃跑吧，又迈不出这一步。那咱是读过圣贤书的人，怎么可以临阵脱逃呢？可是不跑，无疑就是等死。就在李鸿章惊慌失措之际，家里的老仆人刘斗斋把他拉到了一边。刘斗斋说：“公子啊，这再不跑啊，就来不及了。”看着老家人，李鸿章是良久无言，内心的斗争十分激烈。这刘斗斋又接着说：“公子，你就是不顾自己，也得想想家中的老人呐，他们还倚门而望，盼着公子回家呢。”李鸿章说了：“哎，那该如何呢？”刘斗斋回答的倒干脆：“马已备好。”这话一听，李鸿章脆弱的思想防线顿时是土崩瓦解，一点都不犹豫，赶忙跳上马，是逃之夭夭。不久，这舒城很快就被攻破了，他的好友吕贤基是跳水自杀。得到好友自杀的消息，李鸿章极为内疚，这件事也成了李鸿章在安徽最不光彩的一夜。话说1855年9月，太平军增援泸州，清军是调兵遣将， 在巢湖边的拓高连营数十座，准备阻截。李鸿章率领的团练部队也奉命参加了这次行动。不久，太平军是大队开道，远远望去，旌旗猎猎，尘土飞扬，人喊马嘶，是军容甚壮。本来李鸿章的团练就是乌合之众，一看这架势如惊弓之鸟，战斗尚未打响，这兵丁们呢是闻风先溃，哗哗的溃败啊！这气得李鸿章是大喊大叫，他也想试图阻止溃逃，但根本无济于事。太平军是乘机掩杀，大败清军。命也好，后来多亏何春闻报，急派主力增援，这才稳住了防线。事后李鸿章来到钦差大营是见何春，为了掩饰败退的愧疚心情，他开始吹捧何春了。李鸿章是这么说的：声威大振，以军门为罪。哎，但人何春一点面子也没给，很是嘲讽地说：为喜溃逃，当以阁下为先。什么意思呀？害怕逃跑，您是第一名。这李鸿章一听呢，是羞愧难当啊，恨不得有个地方就钻进去。这类不光彩的事，总之那段时间是不胜枚举。在安徽的五年里，李鸿章是处处走背字，心情十分郁闷。这个时期啊，他的一些诗作也充满了失落和灰暗的情绪。早年的那种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住使，三千里外遇封侯，那豪气劲儿早已经不见踪影，替之而来的是婉转随人盖九年，昨梦封侯今已非。您听听这诗词，一点光明都看不着了。1856年夏天，李鸿章在安徽境内明光镇的一个小店投宿的时候，曾经在墙上贴过一首诗，有两句是这么写的：我是吴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屋。这诗中流露出的凄惶落魄的情绪，仿佛是绝望中发出的哀鸣。应该说，这首词真是李鸿章当时失意和郁闷心情的真实写照。可是天无绝人之路，也就他这只失群雁在彷徨无计、渴望有屋稳栖之时，他的恩师曾国藩向他发出了召唤：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李鸿章投奔曾国藩是1859年的事，这一年李鸿章37，两年之前，也就是咸丰七年，他的父亲李文安去世，李鸿章丁忧回籍为父守制。第二年太平军是再克泸州，李鸿章也是携家带口逃往江西南昌。 为什么跑到江西南昌呢？因为当时李鸿章的哥哥李汉章正在南昌替湘军办理后路粮台。要说李家呢，一共是兄弟六人，李汉章是长子，李鸿章是次子，所以呀，后来有人也叫李鸿章叫李二先生。以下呢，依次为李贺章、李运章、李凤章和李昭庆。此外，他还有两个妹妹。话说这个李鸿章的大哥李汉章，那在晚清也是一个大人物。他也是拔贡出身，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一种生源，和这个岁贡、恩贡、优贡和富贡统称为五贡。虽然属于破格选拔，但是都被人视为是入仕正途。这个李汉章拔贡以后呢，被分发到湖南做知县，他还没到任，这太平军就已经打到长沙了。也巧了，曾国藩刚好创办湘军，他就跟随着老师是从军差遣，主要做后勤工作，颇得曾氏信赖。李鸿章的父亲去世以后，按理来说他应该是丁忧回乡，但湘军的工作实在离不开，大哥李汉章也一样啊，都走不了，曾国藩便奏请朝廷是夺情留任。李家的李汉章和鸿章二兄弟都和曾氏关系密切，先后拜曾国藩为师，当然李鸿章要更早一些。为什么呢？早在1843年李鸿章进京准备顺天乡试不久，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拜见曾国藩，并授业于曾门。什么意思呢？我的父亲和您是同届的，哎，我呢就是您的年家子。当时曾国藩已经是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了，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员。曾国藩从来都是治学严谨，名噪一时，那门下的弟子人才济济。别看弟子这么多，曾国藩对李鸿章格外高看一眼，曾经多次夸奖，称其是才可大用。所以说曾国藩是很有眼力。1858年8月李鸿章从安徽逃到江西后，已经无路可走了。他看到湘军是蒸蒸日上，就有心投靠。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当时曾国藩正率部转战江西，驻扎于建昌，李鸿章前往拜见，意欲门下效力，但迟迟未见答复。后来呀，托人说了说，曾国藩才答应收留了他。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呢？鉴于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文字是这样写的：闻曾文正都师江西，居建昌，公往夜亦必相留，乃久无消息，后晚人说相，使得入目。那么对于自己的得意门生，这个曾国藩为什么开始不收他呢？据梁启超先生解释说，盖文正以功少年科甲，至高必胜，难于驾驭，故必有以折之，使之就范。原来啊，曾国藩用人是有艺术的，是怕李鸿章心高气傲，我得故意杀杀你的娇气啊，上来先给你泼一盆冷水。当然这种说法或许只是一段译文，其实曾国藩对李鸿章前来那打心眼里是欢迎的，从他们来往的书信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因为李鸿章避乱江西以后啊，曾经给曾国藩写过一封信，信里是沉痛检讨了这些年在安徽的失败教训，并且对自己辜负了恩师的栽培感到无地自容。在信中呢，他表达了一个愿望，文中是这么写的：那青州也无失于江上，一扣提训。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得跟随着老师，希望您能够接受指教我。后来据淮军研究专家翁飞先生考证，这封信收于合肥李文忠公墨宝，现在呢藏于安徽省社科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啊，为彭辽韩稿所未收。在李氏早期的信稿中，这封信 很重要，从中可以略见李鸿章入曾国藩墓的前后渊源。至于写这封信的时间，有考证说是1858年的8月23日，曾氏的收信日呢，日期落款是9月29日。哎，不管时间如何，咱们说下文。收信以后，曾国藩立刻回信表示了欢迎，而且信中这么写：奉上飞资300斤，哎，给你资金，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用。接着又在给李汉章的信中发出了邀请：少权帝肯来赐住，望其迅速命驾。也就是说，李鸿章肯来帮我忙，时间得快点。此后呢，曾国藩在日记中还写道：闻少权已过广信，即日将来迎会晤，未知欣喜。由这封信里面可看出言语中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欢迎那是相当欢迎，因为这时的曾国藩正在用人之际，湘军在三河刚刚打了败仗，急需人手。尽管李鸿章在安徽不得意，但是曾国藩非常了解自己的学生，不仅不存丝毫轻视之意，反而倒表现出了一个极大的热情。今天我们也常说，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环境和平台，你的平台有多大，决定你的作用有多大。在安徽的时候，这李鸿章的失败很大的程度就是没有人给他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和平台，但现在到了湘军，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湘军是人才济济啊，多年征战已经是一支老牌劲旅了。李鸿章到来以后，马上就有一种全新的感受。在过去呢，安徽办团练那跟在湘军不可同日而语。初入曾国藩墓的时候，曾国藩对他是精心栽培，充分信任，文读奏章、军事调度、核心机要无不参与，这就使得李鸿章的决策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都是有缺点的，李鸿章这个人的确是心气高傲，那常常自以为是，虚夸大言。曾国藩很聪明，看在眼里，就时常的敲打他。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呢，曾国藩故意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对李鸿章是当场驳斥，究其诬谬，杀他的傲气。除此之外，曾国藩是时时处处对李鸿章严格训导，并且是以身作则来对李鸿章施加影响。我们都知道，曾国藩这个人作风严谨，生活起居非常有规律，每日早起查营，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这一年是365天，只要没有意外，那是雷打不动啊。李鸿章就不是了，文人出身，一向懒散惯了，用现在的话说也算半个文艺青年。对，对这样的严格的作息制度，那是叫苦不迭。有一天早晨，李鸿章想偷懒睡个懒觉，就谎称这头疼，那我不吃早饭了，跟老师请个假。曾国藩多聪明啊，就知道李鸿章你耍滑，不准假，赶紧给我去催，人不到齐我今儿不开饭。哟，这李鸿章一看这老师真是当真了，赶忙穿戴整齐赶去了。那能有好吗？一进门，曾国藩是虎着脸，显得非常不高兴，整个吃这顿早饭是一言不发，那气氛相当的沉闷。周边陪着吃饭的幕僚一个个也是忐忑不安呢。直到这顿饭吃完了，曾国藩才慢慢的开口说话了。曾国藩用非常严肃的目光盯着李鸿章说：既入我墓，有句话要告诫你，我这里讲究一个诚字，你要记着。 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了。这个批评在当时相当严厉啊。李鸿章傻了呀，半天说不出话来。老师说完话就走了，望着曾国藩的背影，那李鸿章是惶恐不安。打这件事起，他就再也不敢迟到了，而且努力着改变自己。几年以后，那是后话，李鸿章自领义军，也就是淮军，并以良好的作息习惯而著称。应该讲，这一切都始于曾国藩对他的影响。其实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教诲和影响是多方面的。曾国藩常常和李鸿章是彻夜长谈呢，讲述修身处世、居官治平的心得体会。其中让李鸿章受益最大的是曾国藩的秘传心法，叫挺经。什么叫挺经？曾国藩的挺经名气很大呀，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内容。据说曾国藩晚年的时候想写一本书详述其要，但是没能写成。有人是这么说，挺经概括了曾国藩一生的处世经验，包括为人为官之道。李鸿章对此评价极高，他是这么写的，吾老师的秘传心法有19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事的宝诀。然而这19条心法宝诀真正传下来的只有一条，也就是第一条。这还是李鸿章晚年闲谈的时候对后辈吴勇说的，原文不说了，大意是这样说，一个老翁啊在家待客，让儿子上街买菜，怎么等也不回来。这老翁跑去一看呢，原来这儿子在水田的那个田埂上和一个挑货担子的那个汉子给僵持住了，这两个人谁也不让谁。这老翁呢想请汉子下田，您让一下路吧。对方是轴啊，不同意。这时候这个老翁便说，你不愿下水田，那么带我老头子下去吧。这位老哥啊，你把货担交给我，然后您呢空着身从我儿子身边过去，我再把这货担交给您，怎么样啊？说着呀，这老头就低着身脱鞋。哎呦，那挑货担的汉子一看过意不去了，老人家哪能让他动啊，自己动吧，挑担下了水田。这样的一场对立终于就化解了。李鸿章对自己的后辈吴勇是这么说的，说你看老翁只挺了一挺，一场对抗就消解了，这就是挺经开宗明义的第一条。您会问了，这挺经还有什么意思呢？当吴勇再问下边各条的时候，李鸿章笑而不答，所以下边的内容便无人知晓，从此失传了。但从一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在李鸿章的一生中，每当困难时刻，他总要用老师的挺经来支撑自己，并从中寻求精神力量渡过难关。挺经给了李鸿章很大的帮助。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春分犹未醒。 心。